茶苦，世界更苦。欢迎收听世界苦茶由翻转电台为您带来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节目。我们称作华语地区最好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以下是今天4月30日的新闻。首先是巴以战争。布林肯在埃及推动以哈冲突停火谈判。以哈冲突停火谈判正在埃及进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哈马斯领导人尽快就以色列提出的临时停火条件做出决定。彭博社报道，布林肯星期一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特别活动时表明，在促成以哈停火和人质获释的谈判期间，以色列对目前提出的建议非常慷慨，但他并未透露相关条件的细节。他也说，美国支持以色列为自卫和防止未来袭击所做的努力，并决心结束当前的冲突。下一条新闻，英国外交部长透露哈马斯获得40天停火及囚犯释放提议。英国外交部长卡梅伦说，哈马斯在当前的以哈停火谈判中获得了为期40天停火以及释放可能多达数千名巴勒斯坦囚犯的提议。法新社报道，卡梅伦星期一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时说，在本轮以哈停火谈判期间，哈马斯得到了非常慷慨的提议，即持续停火40天，以及以色列释放数千名巴勒斯坦囚犯，换取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本轮谈判在埃及开罗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布林肯在世界经济论坛活动期间表明，以色列方面对停火条件十分慷慨，哈马斯应该尽快做出决定。下一条新闻，美国校园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扩大，白宫呼吁保持和平。在美国多所高校大规模爆发的亲巴勒斯坦抗议示威持续扩大之际，至今已有约275人被警方逮捕。白宫官员星期天表态称，近期发生的校园抗议活动必须保持和平。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星期天告诉美国广播公司称，我们当然尊重和平抗议的权利，但我们绝对谴责最近听到的反犹太主义语言，同时也谴责所有仇恨言论和暴力威胁。随着美国在新一轮以哈冲突中采取的政策引发社会广泛争议和不满，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十余所美国高校近期发生激烈学生抗议活动。下一条新闻，布林肯访问沙特，讨论中东和平及推动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到沙特阿拉伯访问两天，与中东地区伙伴讨论加沙问题，同时加紧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分析人指出，若要沙特承认以色列，美以必须采取明确可行的步骤来解决以巴冲突，而不仅仅是做出口头承诺。布林肯星期一此行将参与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部长级会议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特别会议，这也是他在以哈冲突爆发以来第七次访问中东。下一条新闻，加沙南部遭以色列空袭造成多人伤亡。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星期一凌晨报道，以色列军方在星期天晚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多处住宅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路透社报道，加沙医务人员则说，以军空袭了拉法的三所房屋，造成13人死亡，多人受伤。加沙地带民防部门星期一凌晨发表声明说，目前仍有大量人员被埋在废墟下，民防人员正在搜救，另有大量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白宫发声明称，美总统拜登星期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进行了通话，并重申了他对可能入侵加沙南部拉法的明确立场。下一条新闻，布林肯赴哈马斯接受以色列提议的加沙停火方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一表示，他希望哈马斯能够接受以色列提出的非常慷慨的、旨在换取人质的加沙停火提议。布林肯目前正在中东访问，为停止近七个月之久的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而进行更多的会谈。他在利雅得表示，此时此刻，阻碍加沙人民实现停火的唯一障碍就是哈马斯。他们必须做出决定，而且必须迅速做出决定。布林肯谈到哈马斯武装分子时说道，我希望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动态，布林肯说。 下一条新闻，法国外长表示加沙停火谈判取得进展。法国外长斯特凡纳·塞茹尔内星期一表示，有关在加沙实施停火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是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一样，在访问沙特阿拉伯为缓和以哈战争而做出外交努力之际做上述表示的。路透社报道说，塞茹尔内将在里亚德与阿拉伯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部长们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举行会谈。然后是中国新闻。英国计划于2025年前移除敏感场所的中国产监控设备。英国政府星期一说，希望在2025年4月之前移除在敏感场所安装的中国产监控设备。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担忧日益加剧。2022年11月，英国当局表明，受中国国家情报法管辖的公司生产的监控系统不应在英国政府大楼和军事基地等敏感场所使用。英政府说，绝大多数敏感场所从未部署过这类设备，在少数敏感场所安装的中国产监控设备中，大约 50% 已被替换，其余场所的中国产监控移除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下一条新闻，中国与蒙古国陆军举行首次联合训练。中国和蒙古国两军将举行首次陆军联合训练。中国国防部星期一在官网宣布，根据中蒙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及双方共识，中蒙草原伙伴2024陆军联合训练将于4月底至5月下旬在蒙古东戈壁省举行。根据公告，中方将派出营及规模兵力，携各型武器及轮式装备等赴蒙参训。这是两国陆军首次联合训练，以应对非法武装团体活动为课题，旨在进一步深化中蒙两军战略互信与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下一条新闻，中国国安部长强调深入开展无反斗争。中国国安部长陈一新在中共党校的官方报纸《学习时报》撰文表示，要深入开展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无反斗争。陈一新在星期一见报的文章中称，要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立足国家安全机关职责，深入开展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无反斗争，切实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文章提出要打好反颠覆保卫战，对外筑起维护政治安全的钢铁长城，高度警惕反华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严厉打击境外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坚决防范抵御颜色革命，对内铲除影响政治安全的土壤，守好互联网、高校等意识形态阵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严防各类风险向政治安全领域传导。下一条新闻，韩中外交部长协商赵对列访华安排。韩国媒体报道，韩中两国正协商韩国外交部长赵对列访华事宜。韩联社星期天引述韩国外交界消息报道，韩中双方正就韩国外长赵对列访华日程进行协调。赵对列今年2月6日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首次通电话，王毅当时邀请赵对列访华，赵对列表达谢意，并称将通过外交渠道展开协调。下一条新闻，重庆燃气集团整改过收费问题，退还用户超收费用。重庆燃气集团发布居民燃气费飙升问题整改情况公告称，多季多收气费285万余元已全部清退。据上交所官网消息，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星期天发布关于对重庆市燃气领域群众反映问题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果整改情况的公告。公告称，近期重庆市燃气领域群众反映问题联合调查组就相关问题发布了调查结果，对此重庆燃气集团全面接受。对于联合调查组在调查结果中指出燃气企业存在的错超和违规估超、燃气计费周期混乱、价格政策执行不到位、换表工作组织无序、工作力量严重不足以及内部监督管理不到位等问题，重庆燃气集团深刻反思，深感自责，向广大客户及社会各界致以最诚挚的歉意。下一条新闻，北京人权律师夫妇涉嫌颠覆罪案即将审判，国际社会关注健康与人权状况。北京人权律师于文生 和妻子许艳英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被羁押超过一年。据了解，两人的案件已完成补充侦查，即将移送法院审查起诉。由于有迹象显示许艳曾遭受不人道对待，加上她曾经绝食，目前健康状况备受关注。数十个非政府组织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无条件释放两人。下一条新闻，习近平即将访问欧洲三国，中国外交部强调此行对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北京外交部星期一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天开始对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以及匈牙利总统舒尤克·道马什和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分别举行会谈。此次访问是近五年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欧洲，对推动中国同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以及中欧关系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新动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星期一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的确是习近平五年来首次前往俄罗斯之外的欧洲访问，但是在习近平出访之际，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正在因为贸易纠纷和间谍疑云而出现了新的紧张。下一条新闻，中国与格鲁吉亚下月28日起互免签证。据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29日消息，中国与格鲁吉亚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将于5月28日生效。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周谦29日向格外交部副部长赫夫季·夏什维利递交照会，确认中方已完成中格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国内审批手续。根据该协定，持有效的中国普通护照或有效的格鲁吉亚普通护照，在缔约另一方入境、出境或者过境，单次停留不超过30日，每180日累计停留不超过90日，免办签证。然后是亚太印太新闻。菲律宾吉普尼司机展开为期三天的罢工行动。菲律宾全国司机和经营者联合协会从星期一起号召全国吉普尼司机展开为期三天的罢工行动，以抗议政府的公用车辆现代化计划。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马尼拉大都会部分地区的吉普尼司机早上6时已开始罢工，乘客在街上截不到吉普尼。著名的巴克拉兰教堂附近停了大约50辆吉普尼。罢工司机说，当天不会在平日路线提供载客服务。下一条新闻，泰国外长班比内阁改组后宣布辞职。泰国政府星期天称，泰国外长班比被撤掉副首相职务后，他在内阁改组名单出炉后立即宣布辞去外长职和其他职务，并向首相舍得他递交辞呈。路透社报道，泰国首相府发言人柴伊表明，首相舍得他已收到班比的辞职信。他补充说，班比的辞职不会影响政府的外交工作，因为外交部常务秘书和官员可以继续工作。报道称，班比的辞职选择令许多人感到意外，其中包括泰国副首相兼商务部长彭坦等政府高级官员。不过也有泰媒称，班比在内阁改组名单公布后立即宣布辞去外长职和其他职务，显然是在向舍得他表达不满。下一条新闻，泰国人权律师因涉嫌侮辱王室被判监禁。泰国法院因一名人权律师发表涉侮辱王室演讲，对他判处两年监禁。路透社报道，39岁的人权律师阿农的律师说，阿农因在2021年的一次政治集会上发表演讲，遭到当局以侮辱王室、违反紧急法令等罪名判处2年零20天的监禁，并罚款100泰铢。律师称，阿农否认所有不法行为指控，律师团将对判决提出上诉。下一条新闻，日本自民党在议会补选中全败，民众不满腐败风波影响政府信誉。媒体出口民调和初试结果显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执政党似乎在星期天的议会补选中失去全部3个席位。自民党的损失被视为选民惩罚该党同去年爆发的几年腐败事件的联系，损害了岸田文雄的领导地位。但自民党不可能丧失权力，因为反对派不团结。自民党总干事茂木敏充在东京对记者说，结果极端严重，我们谦卑地接受严重结果，我们将尽最大努力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同时继续努力改革， 处理挑战。下一条新闻，日本财务省财务官神田真人称，投机性的日元走势不容忽视。日本财务省财务官神田真人表示，当前汇市发展是投机性的、快速的、不正常的，不容忽视。当被问及日本是否准备好在外汇市场采取行动，神田真人说，不论24小时、365天，随时都准备好反应。当记者问及日本当局周一是否干预了汇市以支撑日元时，神田真人不予置评。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日本金融当局对汇市进行了干预，以支持日元。日元对美元周一盘中一度飙升5日元，交易员称，在当日早些时候日元触及34年新低后，日系银行业者大举抛售美元，为18个月来首见。下一条新闻，尹锡悦与在野党党魁李在明首次会谈，探索朝野协同治国可能性。韩国执政党在国会选举惨败后，总统尹锡悦的支持率持续下滑。韩媒称，尹锡悦和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将于星期一下午20在首尔龙山总统府举行首次会谈。韩联社报道，这将是尹锡悦2022年5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与李在明举行会谈，两人是否能为朝野协同治国开辟道路备受关注。下一条新闻，韩国总统与在野党就医改达成部分共识。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举行会谈，双方就医学院扩招等医疗改革的必要性形成共识，但就其他大部分问题存在意见分歧。韩联社报道，尹锡悦星期一在首尔龙山的总统府会见李在明。总统办公室公报首秘李杜运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两人未能达成协议，但在大局上有形成共识的部分，例如双方一致同意有必要推行医改，医学院扩招势在必行。李在明说，医改刻不容缓，尹锡悦推行的政策方向正确，民主党将予以协助。下一条新闻，缅甸记录破四月最高温，缅甸遭遇热浪，四月录得 48.2 摄氏度的历史最高温。法新社报道，缅甸气象局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中说，缅甸中部马圭省的稍部镇区星期天气温达到 48.2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56年以来的四月最高温。当地居民称，因为天太热，大家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待在家里。下一条新闻，莫迪否认印度向专制滑落的指控。印度总理莫迪否认国家正在滑向专制，并称这一说法是竞争对手散布的谣言。法新社报道，莫迪在《印度时报》星期一4月29日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说，印度在他统治下正在变成一个选举专制国家的说法是心怀不满的对手散布的谣言，因为反对党无法掌权，他们就开始在世界舞台上诋毁印度。他说，他们散布关于我们的人民、民主和机构的谬论。下一条新闻，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宣布不再竞选新一届总理。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宣布将不再竞选新一届总理。所罗门群岛4月17日举行全国大选，由索加瓦雷领导的我们的党赢得了15个席位，比之前的37席减少超过一半，且未达到单独组建政府所需的半数以上一席。该国议会共有50个议席。法新社报道，索加瓦雷星期一宣布不会竞选连任总理，我们的党将支持外交部长马内莱作为总理候选人。然后是科技新闻。宁德时代董事长与特斯拉高层北京会晤。路透社引述目击者报道，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造访了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北京下榻的酒店。目击者称，曾毓群星期一走出马斯克下榻酒店大堂的电梯，受到了特斯拉中国两位高管朱晓彤和陶林的迎接。路透社无法立即向宁德时代证实曾毓群是否会见了马斯克。宁德时代是特斯拉的主要电池供应商。在马斯克去年访华期间，曾毓群曾和马斯克共进晚餐。下一条新闻，特斯拉与百度达成中国路测协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互联网巨企百度与美国电动汽车巨企特斯拉达成协议，允许特斯拉使用其测绘许可证收集中国公路数据。 路透社星期一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上述协议为特斯拉全自动驾驶系统在中国落地扫除最后一道监管障碍。知情人士称，根据协议，百度也将允许特斯拉使用旗下的车道及导航系统。下一条新闻，中国商务部对日本新半导体出口管制表达严重关切。中国商务部批评日本政府拟对半导体等领域实施出口管制措施的做法，损人不利己，损害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日本经济产业省上星期五宣布，将半导体和量子相关的四个品类列为新的出口管制对象，从日本向所有地区出口都需要批准。我们关注财经方面，日元意外上涨，疑似官方干预，日元星期一突然回弹，从早前的一星元兑117日元已回弹至约 114.6 日元，涨幅高达 1.3%。 另一方面，美元对日元从星期一早些时候的高点 160.245 大幅下跌至 155.01。 路透社报道说，对于日元突然上涨，交易员趁势日本当局进场干预买入日元，试图支撑已跌至30多年前水平的日元。下一条新闻，中国制造业增长放缓，经济学家预测二季度经济势头可能减弱。路透社星期一公布的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中国四月份的制造业活动可能以更缓慢的速度扩张，表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广泛的工业领域可能在第二季度开始时失去了势头。根据路透社对33位经济学家调查的预测中位值，官方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可能从3月份的 50.8 降低到4月份的 50.3。 50以上表明扩张，50以下则显示收缩。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将公布官方的 PMI 数据。下一条新闻，中国4月官方和财新制造业 PMI 要双双回落，经济动能有所放缓。中国官方和财新4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数据将于今日公布。路透综合33家分析机构预估中值显示，中国4月官方制造业 PMI 要回落至 50.3。 另据17家机构预估中值显示，财新4月中国制造业 PMI 要已降至 51。 这显示经济动能出现了放缓。目前市场人士紧盯通常4月底召开的研究经济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希望从中获取更多下一步的政策线索。下一条新闻，特斯拉股价飙升，做空者4日内损失逾50亿美元。根据 S3 Partners 的数据，特斯拉承诺推出更多平价汽车以来，做空该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在4个交易日内损失了55亿美元。自4月24日发布承诺以来，特斯拉股价已飙升近 40%， 其中周一更是大涨近 16%。而公司还扫清了长期以来阻碍其在中国推出自动驾驶软件的一些关键监管障碍。尽管如此，随着公司股价在2024年下跌近 20%， 看空特斯拉的投资者今年迄今已获利 41.0 亿美元。下一条新闻，欧盟将 iPadOS 指定为关键技术守门人，确保市场竞争公平。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将苹果用于 iPad 的操作系统 iPadOS 指定为欧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技术规则中的守门人，必须履行严格的义务，以确保竞争对手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为用户提供更多选择。然后是俄乌战争，斯托尔滕贝格访乌支持乌克兰战争胜利可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乌克兰赢得战争为时不晚。他同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观点，即基辅需要更多武器抵御俄军势力。法新社报道，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秘密访问乌克兰。与此同时，俄罗斯宣称在24小时内占领了乌东两个村庄，并正在向顿涅茨克地区推进。斯托尔滕贝格当天在与泽连斯基共同召开的记者会上说，乌克兰数月来兵力不足，被迫配给弹药，但乌克兰现在争取胜利还为时不晚。下一条新闻，中国银行因美国制裁威胁加强审查中俄交易。面对美国可能会实施的金融制裁，中国的大银行据报加强了对中俄之间交易的审查，并从大笔的中俄贸易订单中抽身。中国的出口商因此不得不通过边境的小银行和地下融资渠道进行结算。 据路透社星期一报道，自俄乌战争爆发，美国对俄罗斯和俄罗斯实体实施了一系列制裁。现在美国可能会将制裁扩大到中国的银行业，因为华盛顿认为中国为俄罗斯国防业提供了支持。下一条新闻，俄罗斯导弹袭击敖德萨港口，致多人伤亡。俄罗斯周一对黑海港口敖德萨的导弹袭击，打死至少4人，打伤至少28人，包括2名儿童和1名孕妇。州长说，伤者中间有4人情况危急，正在接受紧急治疗。基佩尔在信息平台电报上发帖说，其中一名受伤者是12岁的男孩，袭击损坏了住房，并在一座大型建筑引起火灾。他称这座大型建筑是一家学院。下一条新闻，普京考虑10年来首次提高税收以资助战争，这是乌克兰战争被经济和政府财政造成日益增加压力的一个标志。克里姆林宫倾向于对企业利润和高收入个人增税。据彭博和俄罗斯独立媒体重要故事报道，这将为俄罗斯政府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尽管最终公告预计要到夏天才会发布。普京在过去几个月中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这一想法，因为政府正准备应对预期的 1.6 万亿卢布的赤字。下一条新闻，针对前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的俄罗斯逮捕令发布。4月24日，俄罗斯科米地区的法院对反对派政治家及自由俄罗斯论坛联合创始人加里卡斯帕罗夫发出逮捕令，罪名是创建并领导一个恐怖组织。西克提夫卡尔市法院还对几名同样被指控的流亡中的其他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和活动人士发出逮捕令。上个月，俄罗斯将卡斯帕罗夫列入其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名单，这通常是克里姆林宫打压政治对手的手段。身为前世界国际象棋冠军和公开的克里姆林宫批评者的卡斯帕罗夫目前居住在美国。下一条新闻，格鲁吉亚反对俄罗斯法律的游行升级。4月28日，数万人在第比利斯集会反对外国代理人法，他们于晚上7点在共和国广场聚集，并在2小时后游行到鲁斯塔维利大道，该大道最终再次被封锁，并且数公里长的路段挤满了人群。随着议会多数派计划下周恢复对这一臭名昭著法律的审议，并且许多人预计明天将举行全体会议，当时 GDE 将确保其人员在议会附近动员，有100多个民间社会组织和媒体机构组织的今天的抗议活动吸引了空前的人数。最后是世界其他新闻，美国北卡夏洛特枪击事件致3名执法人员死亡。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多名执法人员在执行任务时遭枪击，造成3名执法人员死亡，另有4人受伤，一名嫌疑人被击毙。路透社报道，美国北卡州夏洛特梅克伦堡警察局星期一通过社媒平台发表书面声明说，枪击事件从夏洛特东北部开始，由跨机构执法人员组成的美国法警局特遣队到场执行任务。夏洛特梅克伦堡警察局长詹宁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遇害的3名人员来自法警局特遣队，特遣队成员由跨部门执法人员组成。下一条新闻，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决定继续担任国家领导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他将继续担任首相一职。综合路透社和新华社报道，桑切斯星期一在首相府召开记者会时说，经过一段时间对自己未来的思考，他决定继续担任国家领导人。他已经将自己的决定告知国王费利佩六世，并感谢社会各界对他的支持，今后他将继续恪尽职守。下一条新闻，苏格兰首席部长尤萨夫宣布辞职。苏格兰首席部长尤萨夫宣布辞职，他原本将在几天后面临两次不信任投票。路透社报道，尤萨夫星期一宣布辞职，同时卸任苏格兰民族党党魁。他出任首席部长才13个月。他表明，是时候让其他人来领导苏格兰。尤萨夫上周在气候和其他领域存在政策分歧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决定，结束了与苏格兰绿党的权力共享，引发了一周的混乱。随后，他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挺过本周晚些时候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下一条新闻，肯尼亚水坝决堤造成重大伤亡。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附近发生水坝决堤事故，已造成至少42人死亡。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星期一报道，决堤的大坝位于大裂谷城镇麦马修附近，大水冲毁了房屋，切断了所有道路。纳库鲁县县长基西卡说，有42人死亡，这是保守估计，还有更多的人在泥里，我们正在努力搜救。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肯尼亚近期遭遇了比以往更严重的暴雨。早前的通报说，麦马修地区的洪水已造成20人死亡。自3月以来，肯尼亚暴雨和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100人。政府数据称，有超过13万1千人流离失所。下一条新闻，芬兰国航因 GPS 干扰暂停飞往爱沙尼亚塔尔图航线。芬兰国家航空公司星期一说，在一个月内停止飞往爱沙尼亚第二大城市的航班，其两架航班之前因全球定位系统 GPS 的干扰无法在塔尔图降落，迫使这两个航班上星期四和星期五返回赫尔辛基的。 GPS 干扰的原因还不清楚，但爱沙尼亚官员说是俄罗斯干扰了当地 GPS 的运行。分行说，前往塔尔图的飞机目前依赖 GPS 信号，但还有其他的航工具可以使用。分行是唯一飞往这座城市的航司。分行说将从4月29日到5月31日停止每日航班，以便在这个机场建立一个替代解决方法。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节目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 Patreon 赞助泛转电台，赞助链接在 show note 中可以看到。那么苦茶苦，世界更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